大家好，欢迎来到心理漫谈，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张琪。在今天的播客里，我们会一起探索如何在亲密关系中建立更深的连结、理解和幸福。在日常生活中，你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一种情况？你的伴侣做了一件让你伤心或者生气的事情，你感觉自己被辜负了，甚至有点想报复，或者你试着原谅，但总是忍不住想起过去的伤害，导致每次争吵都旧事重提。如果这些场景让你感同身受，那么今天的播客节目就是为你准备的。我们要聊聊宽恕在亲密关系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真正做到释怀，而不是表面原谅，内心记仇。那么今天我们将会讨论几个关键问题，比如说什么是宽恕，影响我们是否愿意在亲密关系中宽恕的因素有哪些，宽恕会给我们的亲密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它真的能让关系变得更好吗，以及我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更好的实践宽恕。要了解宽恕的一些东西，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宽恕是什么意思。心理学家最初把宽恕定义为一个人减少对冒犯者的报复和回避动机，同时可能产生积极的情绪，比如理解和同情。换句话说，宽恕并不是忘掉了伤害或者假装没有发生，而是选择不再让这些事情影响你的情绪和关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小敏和她的男友小杰，只是随便举个例子，在一起三年了。有一次小杰忘记了他们的纪念日，还跟朋友出去玩到很晚才回家。小敏很生气，她觉得自己被忽视了。虽然她的男朋友小杰道了歉，但是小敏还是忍不住翻旧账，每次吵架的时候都会说，你就是不在乎我，你连纪念日就能忘。这时候他的行为其实是一种未完成的宽恕，他虽然嘴上说原谅了，但心里依然带着怨气，然而这种情绪会慢慢破坏两人的亲密感。研究也发现，那些反复想起来过去伤害不愿意真正放下的人，往往在长期的亲密关系中也更容易感到不幸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误解宽恕，认为它就是无条件纵容对方的错误。比如小雨的朋友阿伟经常爽约，每次他期待的约会都变成他一个人在等他，每次阿伟都会说抱歉，说自己真的很忙，希望他再给一次机会。小雨每次都答应，但他的失望不断的累积，导致他对这段感情越来越失望。这就是伪宽恕，如果对方总是犯错误，而你每次都原谅，最终只会让对方不珍惜，变本加厉。所以说，总结来看，宽恕并不是遗忘，而是选择不让伤害影响到自己。宽恕也不是纵容，而是要有底线和界限。真正的宽恕往往是你自愿的，而不是被迫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原谅我们的伴侣，但有的时候却无法释怀，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也和我们的个性、思维方式，以及我们所处的亲密关系有很大的关系。研究表明，不同的依恋风格会影响我们在感情生活中如何看待冲突和伤害。当然呢，我们会在下一期或者未来的节目中着重讲述依恋，但是依恋主要分为焦虑和回避。比较焦虑的人呢，就是一些比较害怕被抛弃的人，所以他们往往更难原谅伴侣的错误，因为他们觉得这代表自己的不被珍惜。回避的人呢，是害怕亲密关系的人，他们表面上不在意，但其实是通过一些比较冷处理的方式来逃避问题，并没有真正的释怀。就比如说来举个例子，阿亮小时候父母对他要求很高，犯错就会批评，所以他就会用冷漠来保护自己。他的一次，有比如他的未在未来他的女朋友有一次忘记带回他的外卖， 她表面上说没有问题，但其实接下来的几天都对她爱答不理。这其实是一种回避式的未完成的宽恕，她没有表达自己的感受，她也没有真正的原谅，而是选择疏远。当我们面对伴侣的错误时，我们的解释方式也会原谅我们的宽恕程度。如果我们认为对方是故意伤害我们，那我们肯定会更难原谅他们。如果我们认为他们是无心之使，我们反而更容易放下。就比如说，如果忘记了对方的生日，但是如果对方知道你最近太忙，工作很忙，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对方可能更有可能认为你是无意的，就是因为太忙所以忘记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会更容易原谅你。所以说，我们怎么去看待对方的这个错误，也会影响我们是否会宽恕他们。宽恕真的能让亲密关系变得更好吗？或者说，它只是让一方变得更加卑微，甚至让对方得寸进尺呢？当然了，这种宽恕的影响其实是双面的。大家也可以想到，它既可以促进亲密关系的发展，但也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产生一些反面的效果。我们可以从科学研究和现实生活中找到例子。正面的影响其实就是比较显而易见的，就是可以促进亲密关系，让感情更加的稳定，减少冲突和报复心理。比较早的一项研究发现，经常宽恕伴侣的人在婚姻中体验到的幸福感更高。当伴侣愿意原谅对方的错误，而不是不断的翻旧账互相攻击，关系会更加的和谐。再来举个例子，比如说 A 小丽和她的老公结婚两年了，和她的老公阿康结婚两年了。有一次阿康在公司聚会喝醉了，忘了小丽提前约好的约会。小丽当时很生气，但她并没有指责，而是等到第二天冷静以后告诉阿康，我昨天真的很失望，我感觉自己不被重视。阿康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于是后来就主动减少了这些聚会，并承诺提前沟通。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宽恕并不意味着不代表 不表达不满，而是用健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不仅让伴侣，在这个例子中的阿康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也让小丽的感受得到了尊重，从而让这段感情更加的稳定。但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如果你不宽恕对方，那就代表着这段感情很难维系下去，对不对？只有你宽恕对方，我们才能让这段感情继续的维系。同理，宽恕对方，宽恕伴侣也可以建立信任和安全感。同样的，也是科学的研究表明，宽恕有利于减少负面情绪，提高伴侣间的信任感。如果伴侣能够互相宽恕，他们更容易相信对方，不会总是怀疑或者揣测对方的动机来过着每一天。比如说，阿伟和小南是一对情人。有一次，小南无意间看到阿伟的手机里有他前女友的信息，他立刻就生气了，问阿伟是不是跟前任还有密切联系。阿伟解释说那只是一次无关紧要的对话，但小南心里还是很不舒服。后来呢，小南就选择宽恕阿伟，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如果你以后和前任再联系的话，希望你能告诉我，让我放心。阿伟欣然接受了这个请求，并主动展示自己的透明度。我们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这里的关键信息是，宽恕不仅仅是放过对方，而是为了更好的建立沟通模式，让彼此更加信任。当然呢，我们讲述了这么多的一些关于宽恕的一些优点，对感情的一些优点。当然呢，宽恕也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缺点，就比如说我们最早之前看到的，在某种情况下宽恕会变成纵容。 同样的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伴侣总是宽恕另外一个人的错误，而另外一个人却没有改正，那么这段关系质量会逐渐的下降。就比如说，小雨的男朋友阿亮有冷暴力的习惯，他们每次吵架，阿亮就选择不回复消息，不理小雨，让他陷入焦虑。但每次阿亮回头示好，小雨就原谅他，不再追究他的冷暴力。结果是什么呢？阿亮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反而越来越依赖冷处理来逃避问题。小雨虽一次次选择了宽恕，但他的情绪和需求始终被忽视，导致他越来越痛苦。如果一个人总是宽恕伴侣的错误，那么就会对伴侣造成一种错误的假象，认为他们并没有犯错，他们会觉得做这件事情他们是言之有理的，是正确的，自己的伴侣并不会说什么。所以说，如果宽恕成为了一种单方面的让步，而对方从来不反思自己的行为，那么这样的宽恕反而会损害这段已有的关系。同时呢，不断的宽恕而不考虑对方是否会改正这些外在因素，反而更容易会造成情感中的 PUA 啊，或者是真正的家暴。所以说，在选择宽恕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或者说一定要让对方确保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以后会尽量的，或者说保证不再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宽恕的一些正面和负面影响，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如何能做到既能宽恕又不会让自己变成受害者呢？我觉得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小建议。比如说，首先第一步，如果碰到一些伴侣伤害你的事情，先选择冷静，再选择是否宽恕。宽恕并不需要立刻做出决定，特别是在事情发生的时候，需要让自己，你的情绪是非常激动的。往往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做出一些比较不理智的行为，所以说需要让自己冷静下来先思考，才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是否需要宽恕对方。其次，需要设定界限，就像是我们提到过的，宽恕并不等于纵容，宽恕应该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底线的让步。如果对方不断重复同样的错误，而你选择每次都原谅，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的宽恕，而是纵容。比如说，你的伴侣总是忘了带外卖回来，那么你就应该让对方清楚的意识到这是错误的，让他们清楚的意识到自己以后要做到这件事情。有了相应的条件，对方才有可能形成一种约束，让对方少犯这样的错误。同时，宽恕也是更主要的是用语言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进行沟通，而不是指责对方。就比如说，当伴侣发生冲突的时候，比起无端的或者单方面的指责对方，表达自己的感受，自己内在的感受，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反而更容易让伴侣产生共鸣和理解，从而促进真正的宽恕，让伴侣真正的理解你现在的感受。比如说，你现在真的心情非常的糟糕，低沉，伴侣可能会真正意识到这件事情对你造成了无比大的伤害，所以说你也更容易原谅对方，对方也可能更容易意识到自己真正错了，从而减少类似事情的发生。今天我们聊了宽恕的一些定义，什么会促进我们更容易宽恕对方，以及他对亲密关系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回顾一下，宽恕并不是遗忘，而是选择不让伤害控制自己。真正的宽恕需要沟通，而不是压抑自己的情绪。宽恕也并不是无止境的让步，而是要学会设定界限，表达自己的感受， 比指责对方更能促进理解和关系修复。今天的心理漫谈就到这，希望我们今天对于宽恕的理解和形容能让你对心理学中亲密关系的知识能有更多的扩展，也希望当你和伴侣陷入到类似的情境中，能冷静下来，好好的表达自己的感受，然后再选择是否宽恕对方。谢谢大家，欢迎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